天灾人祸，世界滑向深渊，善恶征战，教会经历考验，圣经预言揭示真相，打开结局，展现未来。盖印人生从读经开始，欢迎收听遍览圣经学预言，主讲王静之博士。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跟我们一同继续遍览圣经学预言。我们的学习已经进入到启示录的第五章，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赐下的圣经，赐下的预言之灵，不但是将末后的事告诉我们，而且要将这些事的解释，将这些事为这些事所做的预备也指示我们。主啊，求主在今天的我们的学习中间继续的引导我们，献上祷告，奉基督圣名，阿们。启示录的第四章和第五章啊，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画面。那么在这个场面之下，我们看到了在第四章呢，就描述了天上的情形，天上的有宝座的这个房间，那我们看到这是指的天上的至圣所，宝座上的坐着是天父上帝。那么在他前面呢，有24位长老，24位长老呢也坐在自己的位上。我们在前面呢已经给大家反复的谈过，24位长老就是大能的天使，而且呢是属于天上有位的，是位置最高的长老，因为他们有一个职能啊，就是要拿着这个香炉，金香炉就是代表圣徒的祷告，他们要来处理我们人间的祷告，把我们的祷告带到上帝的宝座面前。在这个宝座前还有四活物以及七灵，那么他们唱赞歌来赞美上帝，因为上帝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因为他创造了万物。那么第五章呢，再次的把这个场景啊拉得更近，约翰再仔细的往前一看，前面看见坐宝座的和他周围的情形，那么现在呢他定睛看宝座的这个上帝的手中所发生的事情，这是一个进一步的近景和特写。我们来看一下第五章，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所以这个第五章一开始这个近景啊，那么约翰看到天上的宝座，看到的近景是这个坐在宝座上的呢，手上拿着一个书卷，这个书卷里外写了字，而且呢被七印封严了。那么有天使就对他说，那么谁可以把这个书卷打开呢？啊，谁能揭开这个七印呢？找不到合适的人，无论是人还是天使，都没有谁配展开这个书卷揭开七印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让约翰大哭。前面是这个24位长老中间的一个大力的天使，那么后面呢，同样的我们前面上一讲讲过24位长老啊，就是天使，大力的天使。那么另一位大力的天使呢，就来安慰他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找到了，他已得胜了，他可以来配展开书卷，揭开七印。那么关于24位长老的身份呢，我们在这儿就不重复了。那么我们今天呢，把议题转向这个坐宝座的手中所拿的这个书卷以及这个七印。我们首先对这个经文这个场景描述一下，那么这个书卷呢和这个七印它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有七印把这个书卷给它封住了，那你要展开这个书卷的话，那必须要把这个七印先打开，因为就好像你这个卷一卷画上面有这个绳子把它绑住了，或者贴了这个胶纸 把它胶住了，你都得先把这个封住的这个胶带纸这个绳子全部解开，你这个画才能够展开。同样的，你要看到书卷里边的内容，你也要等到所有的这个漆印全部展开以揭开之后，那么这个书卷才能完整的被打开。所以呢，这个基本概念呢，我们先确定一下，就是书卷和漆印它是不同的两件事情。要漆印完全展开，书卷的内容才能够被看见。但是圣经里边没有给出书卷上究竟是什么内容，至少启示录给的信息有限。那么要确定书卷的内容，我们只能借助于圣经的其他书卷或者是预言之灵的启示。我们先给大家介绍几段预言之灵的启示，然后呢，我们再来谈一些相关的圣经的经文。在怀伦信函1898年的65号有这么一段话，说在他张开的手中的那卷书是上帝天意的历史，是关于列国与教会的预言的历史记录，其中含有上帝的言论、他的权威、他的诫命、他的律法、那位永恒者全部的象征性勉言，以及列国中一切统治权的历史。在那卷书中以象征性的语言记载着各国各方各民的影响，从这世界历史的开头到其结束。这一段话呢，非常清晰地说明这卷书它是上帝的所预先写的有关世界的列国和教会的历史。在这部书里面还包含着上帝的律法、他的诫命、他的教训、他的言论、他的权威，全部的人类的历史也都在这里以象征性的语言进行了记载。所以我们可以说呢，这个是出自天意的一部完整的人类的历史。那么这样就留下一个疑问呢，那有些事还没有发生怎么他就记了呢？但是不要忘了，上帝他是有预知的这样的无限的能力，从起初言明末后的事情。所以人间要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没有一件啊是不是他预先所能预知的。那么这个书卷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它起什么作用呢？在这个宝座厅里边啊，做宝座的拿着这个书卷，它起什么作用呢？为什么会约翰如此的伤心大哭？我们下面呢再引用一段怀师母的著作，这是怀伦文稿1904年164号。他说，许多人谈论原则、实行原则，什么原则呢？是人类有缺陷的品格所表现的原则，还是上帝话语中的原则呢？在最后算账的日子，当每一个案件都在上帝面前受审，每个案件都要决定时，人人都必须面对这一原则。那么根据是什么呢？好的，你看我们在启示录中读到主手中一卷书，这书卷在那里没有人能打开，于是有了很大的哀伤、哭泣和痛苦，因为人们无法打开这卷书。但有一位说，有一位能打开，犹大支派的狮子，他可以打开这书卷。他拿起这卷书，此后乃是何等的欢欣，这卷书打开了，现在可以阅读，每个案件都将根据书中所记录的内容来决定。所以这一卷书打开之后，就是说七个印揭开了，那么七印揭开以后把书卷打开，它的作用就是拿来决定每一个人的案件的。那么我们知道这就意味着审判，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审判呢，它是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在基督复临之前的查案审判，从1844年开始到恩门关闭。那么另一个审判呢，是基督复临之后的千禧年对恶人的审判。那么这一卷书中间的这个时间点，他用这个书来决定是为了审判义人还是为了审判恶人呢？我们再来看一段话，这段话记载在基督比喻实训第23章葡萄园和园妇的第34段。前面是记载这个比拉多问他们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那么祭司和官长就回答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这个时候的比拉多就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祭司和无知的群众声嘶力竭的叫喊， 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那么犹太人所做出的这样的抉择，那么怀师母如何描写他们所做出的这样的决定，又会受到怎样的天庭怎样的对待呢？请看下面怀柱的描写，说犹太领袖们就是这样做出了选择，他们的决定记录在约翰所见作宝作者手里所拿的书卷上。这书卷没有人能展开，将来在犹太支派的狮子展开那书卷的日子，这个决定将要带着原来一切的恶毒呈现在他们面前。那么这段话呢，就是说这个祭司和这个无知的群众他们所做的这个决定，是在做宝座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的做宝座的右手中间所拿的这个书卷里边，这个是有记录的。将来这个书卷被展开的时候，那么他们当时所做的这个决定以及这个决定所附带的一切的恶毒就会呈现在他们的面前。很明显啊，这是向这些邪恶者讨债的时候，也就是审判恶人的时候。历代愿望的第77章，在比拉多的衙门里第78段，也是对这段话呢有一个记载，说犹太人曾望着那被击打的上帝的羔羊，喊着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这可怕的喊声已经升到上帝的宝座之前，这宣布他们自己罪状的判决已经记录在天上了，而且这句话已经应验，说这句话在将来的审判大日也必悲惨的应验。那么这段话呢，很明确的说啊，这个审判他们的这个决定啊，是在将来的审判的大日的时候要来应验。那么这个审判大日除了是千禧年的审判之外，再就是耶稣第三次降临宣布他们的罪状，而且呢对他们执行死刑，也就是硫磺火湖第二次的死。善恶之争第41章全地荒凉的第27段的结尾，在这一段里边呢，是说复活的义人将来要在千禧年中间要进行审判恶人的工作，他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说他们要与基督一同审判恶人，把他们的行为与上帝的法典及圣经互相对照比较，并按个人所行的定案，然后又照恶人的行为规定他们所当受的处分，并在死亡册中记在他们名字下面。所以这个我们就看明白，到千禧年所用来针对恶人恶天使的审判的标准，那个法典就是这部圣经，就是这部记载了上帝的圣言、上帝的权威、上帝的诫命、上帝的律法、世界的历史的这一部这个做宝座的手中所拿的书卷，就是上帝启示的真本。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一件事。我们知道上帝赐给摩西的十条诫命那个法版，它是副本，这个真本呢在上帝宝座的这个宝座厅里，在约柜里边，那是真本。我们现在又看到上帝也赐给了地上的有圣经，可是上帝手中的这本书卷或许就是圣经的真本。我们综合这几段话呀，就说到前面是说上帝手中的拿的这个书卷就是末后审判的这个依据，然后说这个依据最后的法典，这个在善恶之争上面说这个上帝最后的法典就是圣经。所以呢，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说上帝手中的这个书卷就是真本的圣经，上帝要凭着它来审判天下。人间的十诫法版遗失了没有关系，天上有真本。人间的圣经的这个原本遗失了也没有关系，天上有真本。那么我们确定了这个书卷的内容，下面就要说它在圣经中间呢有没有相应的经文说到它起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先来看生命记的第31章第22节开始，这里呢是摩西写了一首歌，那教导以色列人，然后呢他把这些律法的书啊写完了，哎，就当成一本书把它放好啊，就放到这个约柜的旁边，要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那么将来呢要凭这个
约书来见证他们的不是。好，我们看经文是怎么说的，说当日摩西就写了一篇诗歌教导以色列人，耶和华吩咐嫩的儿子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进我所起誓应许他们的地，我必与你同在。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及至写完了，就吩咐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说，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上帝的约柜旁，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那么后来以色列王啊，以色列人他们不行上帝的话啊，不照着上帝的话去做。那么圣经上如何记载呢？历代志下第34章第21节说，你们去为我，为以色列和犹大剩下的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我们列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言语，没有照这书上所记的去行，耶和华的烈怒就倒在我们身上。所以写这个书卷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照着这个书卷来行，那么将来你要是没照这个而行，那也得按照这个书卷来跟你的行为和这个书卷进行比照，来进行对比。正如怀师母在善恶之争所说的，要把他们的行为与上帝的法典就是圣经相互比较对照，并按个人所行的定案。所以这个就很明确，上帝写这个书卷是为了教导我们在地上当怎样行。可是如果我们不照这样而行的话，那么这个书卷就成为定罪的法典和标准以及事实依据。我们明白了这个书卷以及它在这儿出现的作用，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应当来看一下，把这个书卷封严的那个漆印代表着什么。在旧约里啊，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摩西，他把这个律法书是吧写好了以后呢，放在约柜旁边。那么百姓呢，当时是都签约啊，答应说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照着做。那么在古代的以色列社会啊，你在这个律法书上签约，它是要签名的。我们举一个例子吧，在尼希米书的第九章第38节说，因这一切的事，我们立确定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利未人和祭司都签了名。那么第十章呢，就把这个签名的人呢一一的列出来。第十章从第一节就开始列，说签名的是哈加利亚的儿子省长尼希米和西底加，然后呢一直列下来到第28节，说其余的名，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尼提林和一切离绝邻邦居民归服上帝律法的，并他们的妻子儿女，凡有知识能明白的，都随从他们贵胄的弟兄发胄起誓，必遵循上帝借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所以我们从尼希米书里面这里所记载的，那么他们在和上帝立约的这个约书上面呢就签名，表明了自己愿意来遵守上帝借摩西所传的律法，愿意遵守上帝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了一件事情，就是约书上面呢是那些愿意和上帝立约的人，他们是有一个签名的。那么在天上要审判地上的人，我们和上帝有约，那这个天上的这个，我们怎么样去把自己签名签到天上去呢？圣经上说天上呢是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来审判个人，来报应个人。所以我们签约的方式啊，就是用我们一生的言行所留下的印记来作为签约的方式，或者说一生打下的烙印。这个我们语言中间呢也有这样的话，一生留下的这个烙印。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漆印就是指那些和上帝的律法书有签约的，和上帝进入新约，愿意遵循上帝的诫命典章律例，他们的心中有上帝律法的这些人， 他们才在这个约书上面呢留下自己的签名，留下自己的印记。我们如果把启示录向前翻一下，翻到第七章，我们就会发现呢，在这儿有一个天使啊要来盖印。第七章的第二节啊，就是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上帝的印，他就向那得到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上帝众仆人的额。那么你从这个动作呢可以看明，就是上帝认为符合他心意的，那么他就在他们的额上面盖上印。所以这个盖印呢又多了两层的含义，一个是上帝认为他们是合格的，就好像我们这个工厂里面的产品出炉是吧，出来的时候觉得合格的，盖上一个合格证。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在要这个第七章时，这里是天使要施行这个伤害之前，说你们这四位天使掌管四方的风，叫风呢不要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那你在放手之前你等等，等我们把这个印盖完了你们再吹，再让他放手。也就是说盖印的人他就是得到了保护，那么这样的话这个印呢就有一个双重的职能，它表明那些签字的人他们的品格是被上天的所认可，是完美的，所以上帝给他盖印，而盖上印呢他就被保护起来了，这就是上帝要保护的对象，这就是上帝在审判中间能让他们过关的。那么印的这个功能啊，我们在以西结书的第九章也能够看到，第一节说，他向我耳中大声喊叫说，要使那监管在城的人手中各拿灭命的兵器前来。忽然有六个人从北的上门而来，个人手拿杀人的兵器，内中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他们进来站在铜祭坛边。那么有的经文啊把它这个翻译就是这里有六个拿兵器的，中文翻译是内中有一人，然后呢有一些版本翻译成呢另外有一人，那这样加起来就是七个。我们知道呢管他是六个还是七个，他这个就是天使。那么上帝就对他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证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上。那么第六节就是说要击杀里面的这个年老的年少的，还有这个处女婴孩妇女，从圣城里起啊全都杀尽。但是有人是例外，什么人例外呢？凡是有记号的人不要挨近他。所以呢我们从这儿啊再次的看到，那么这个头上有记号的有盖了印的，他是被保护起来不受的伤害的。那么以西结书在这个第九章啊他说出这些被盖印的人他们的一个特征，他们的特征就是为城中所行可证之事叹息哀哭的人。我们今天呢也可能看到有许多的世上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能是为这些罪恶的事情叹息哀哭。甚至我们看到在教会中间也出现了许多的不公正不合理的事情，世俗在教会当道而虔诚悄然无声。面对许多这样的事情，我们或许也只能是叹息哀哭。正如同在索多玛俄摩拉的时代，上帝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罗德。罗德被称为义人，他也是为恶人的言行而忧伤。我们在今天要是要得到上帝的应，得到上帝的保护，我们就应当为他呐喊，为他发声，谦卑地行在主的面前，让上帝的真理改变我们，为不受真理感化的人而叹息哀哭，为他们献上虔诚的恳切的祷告，这样上帝那保护的印才能盖在我们的身上。根据上面的分析啊，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做宝座者手中所拿的书卷就是上帝话语的真本，它不仅记载了上帝的诫命律法，而且也将全人类的活动全部记载在其中，成为将来审判的法典标准和事实依据。而把这个书卷封严的七印，则是那些 与上帝的律法约书签约的这些人用他们的生命所签的约，所画的押，所盖的印。书卷既被漆印封严，那么书卷要打开，要展开书卷，必须呢先揭开漆印。只有当漆印完全的揭开，那么书卷才能最终被展开。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漆印是对那些与上帝立个约，表明自己是信靠上帝的人，他们的案件才在漆印中间得以揭开。而这个过程也应当就是对义人的查案审判。正如怀士姆在善恶之争第28章第5段上所说，在预表的礼节中，唯有那些已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并且借着赎罪牺牲的血将自己的罪牵进圣所的人，才能参加赎罪日的礼拜。照样在最后的赎罪和查案审判的大日，也只有那些承认自己是上帝子民之人的案件才被审查。审查恶人乃是一个特殊而分别举行的工作，要在审判的后期进行。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上帝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所以我们看到揭开漆印，也就是对那些承认自己是上帝子民的人对他们的案件进行查审。写给七教会的信，既是预备七个教会的时期的子民为最后的审判做准备，那么揭开漆印也就是要来看在这个时期各个时期中间，究竟有哪一些盖了印的人，用自己的人生行为在约书上盖印的人，他们是真正的预备好在查案审判中得以通过，被上帝认可的人。而当漆印揭开之后，查案审判结束，恩门关闭，基督就要复临，那些罪恶的天使和罪恶的人类就要照着上帝手中的书卷，按照他们的言行来对照这个法典，在千禧年中受到进一步的审判。正如怀士牧所说的，审判恶人乃是一个特别而分开举行的工作，要在审判的后期进行。所以呢，这个上帝的书卷和漆印封严的书，它分别代表了两个不同的审判时期。那么究竟什么人有资格来展开书卷，揭开漆印？四活物、24位长老、众天使，他们的反应又是如何？我们就留到下一次来继续的学习。天父，我们感谢主，你借着启示录第5章向我们显明，在天上的这一幕是何等的神圣庄严。以致约翰见到而伤心痛苦，但是感谢主，有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以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他能流转人类的命运，给我们带来希望。感谢主，奉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感谢您参与读经学习，愿上帝带给您更大的祝福，期待在下一次的学习中与您再会。